安，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夜谈，教导牧养的时候，你有时候需要遇见跟人家谈话。我们在很多年前，我们的侍奉训练，就曾经简单的讲过这个题目，关于教牧协谈，讲到一些基本的法则。事实上今天的讲义里面有一小小部分是当时的讲义，我再把它弄过来的。那可是后来我们没有一直以这个为名在做侍奉训练，其实我们过去多年来有许许多多侍奉训练的主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因为这是在教会里面最基本的服事。我记得我们有其中有四次我们定了四个简单的题目，很要紧的题目，就是生、老、病、死。你对这四方面都要有一些认识，而这个跟辅导智商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还有一次讲天堂，有一次讲地狱。我们会有时候有一些比较专业的题目，讲到怎么服侍精神病患啊，或者是认识毒品啊等等。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题目，像上一次我们讲到丧礼啊、婚礼啊这些事，这个都跟辅导智商会产生关系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关心人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这一方面想要有更多的认识，欢迎上我们教会的网站，你可以找得到我们侍奉训练，在特殊专题里面吧，可以找到侍奉训练的东西。那可是今天我想要在更详细一点讲到这件事情。那我没有特别分出来来讲，如果我们服侍比方小孩子、孩童或者是青少年要怎么样，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事实上你用在你对待孩子、对待青少年都是适用的。也许特别你面对这些年纪小一点、年纪轻一点的人，你可能特别需要我们今天讲的有一些原则。另外，其实我们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给人做个别的谈道，传福音给一个人，无论是在教会里面遇见一个新来的人，或者是教会如果有布道会，布道会以后有谈道的工作，或者你个人接触了福音朋友、慕道友，你给他们传福音，都用得着我们今天讲的原则。对我来讲，广泛的说，那个包含在教牧协谈或者辅导智商里面。今天拿到的讲义，我们多半在士林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收到我发的电子档了，对吗？所以如果你有电子档就好了，你不需要保留纸本。你今天聚会完再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你喜欢保留纸本当然也很好。如果你要放回去呢，就麻烦你不要写字在上面，也不要把它折乱了。可是现在我们多半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有拿到这一本，对不对？第一页上面有放了一个图，那图上面有五个英文字，也多少代表了辅导智商要做的事。一个是 help， 就是要帮助一个人 ；support， 给予支持。有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或者他们在某一种光景里面，会觉得孤单，或者觉得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做辅导智商，包括对他们做一点扶持。advice 有建议、建言的意思。我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有的是在别的地方服侍的人，他们给我写个 email， 我写个 skype， 写个 line， 提到他们的一些情况，然后就说 please advise， 希望我给他一点建言。guidance 就是引导啊，还有 assistance 协助。但是其实辅导智商真的要做这些事吗？这是 也值得想一想的是，事实上，关于辅导智商，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定义。虽然定义大致上方向都蛮接近的，但是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普世都赞同的一种定义，并不是的。那个定义其实包含了到底辅导智商该做些什么事情，或者他做到什么地步，他的界限在哪里，或者深入到什么地步，这个就不是所有的人意见都一样，所以我一起的就告诉大家关于辅导智商，光它的定义，什么是辅导智商，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出一个所有的人都同意的定义来，但是各种定义都可以让你做一点参考。可是我先做了一点区分，其实辅导跟智商就不太一样。辅导如果我们用 counseling 来讲它，英文这个字，其实英文这个字比较意义比较丰富一点，那智商也许你可以用 consultants 这个字，你认得这个字吗？在我不知道第几页里面我有提到这个字哈。可是这里我提到另外一些东西，就是心理治疗。你有没有在电影里面或在小说里面看过？西方世界比较多这样，一个人有这个需要，他们就到一个心理治疗师那里去。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有点轻率的把它说成是精神科医师。那精神科医师跟心理治疗师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心理治疗师做的其实比较是 counseling 的工作，像这种辅导智商的工作。那他们可能遇见婚姻的问题，遇见他们自己的各种情况的问题，这样他们去。你有没有在电影里面看过，他们预备一个半躺着的沙发，然后呢，病人躺在那里，医生就在旁边跟他们谈，每一节是30分钟，要付费的哦，也许他跟你约每个月，每个礼拜要来一次等等这样，那个比较是像心理治疗。我以前就一直搞不懂台湾到底有没有心理治疗师啊，我问了，包括在神学院里面教辅导智商的老师，他们在这一方面拿到过博士学位，也在台湾服侍。我问过好几位，包括一些专家，他们几乎都没有办法给我肯定的答复，所以要去查一查。查了以后仍然没有很肯定的答复，可是好像是有啦。或许在西方世界划分的比较清楚一点。那我发现在台湾有的精神科医师会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但是也有的精神科医师几乎都不做这种工作，常常精神科医师就像普通的门诊一样，问一问你问题，然后给你开个药这样子。如果情况严重，你就需要住院，只不过他住的院病房跟一般的身体的疾病不太一样，你可能需要住在像荣总一个精神楼啊，有些精神科的病房，精神科的病房就跟普通病房不太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你没有办法随意的去探望等等。但是我也知道有的精神科医师他们也给人家做心理治疗，我有点觉得在台湾这一方面没有区分的非常的清楚啊。那事实上我也觉得这个本来就没有办法区分的太清楚，如果我是一个精神科医师，我说我只做到这个地步，那有时候你碰到的病人你需要给他一些真正的心理辅导智商，应该是你的责任，但是那个费时间，那个跟门诊的时候一个早上可以来个30个人40个人等等很不一样，需要费蛮多的时间。其实在身体的疾病上你也会注意到有一些医生他们很尽职，他们就是门诊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号码进去30分钟、有的医生会这样，你知道我听说医生在门诊是按门诊多少人也有拿钱的，对不对？所以他这样做其实是蛮了不起的啊。那精神科医师也许更应该这样，可是整个的医疗体系不一定很容易这样。那至于一般的辅导智商师， 在台湾也有这样的执照。我个人对于这一类的情况的品质，我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我自己亲自遇见过有一些情形，他们也有这个执照，可是实在是实在，如果是我一定不会介绍人家去找这样的智商师的。我们慢慢会稍微提到。好，所以我在前面第一页提到一点关于辅导智商的各种定义，我不在这里口头多讲，就是其实就是给人帮助，无论在哪一方面的帮助。一般的社会上的辅导智商师，帮助人的层面可能比在教会里面的稍微窄一点，少一点。也就是说，人家会找辅导智商师，比较多遇见的是像婚姻的问题啦，有的是忧郁症啦等等。可是你看，在台湾，如果有人有忧郁症，或者家里有孩子有自闭症或者是强迫症，多半是去挂精神科，对不对？也有的人会去找辅导智商，因为这样的人有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借着像辅导智商或者心理治疗来得到帮助。你如果只是挂精神科，有的精神科医师像我讲的，他们并不见得会这样细细跟你谈，他们就给你开药。现在的精神医学更多的认为很多精神疾病都有生理上的因素，内分泌的事，所以以前他们开的药跟现在开的药会不太一样。那个本来就是我们知道的是生理跟心理本来就是彼此相关的，但是现在的医学其实在这一方面还不算非常深入的研究，还是不能说它起步而已，可是至少还有很多领域要去探索的。可是当他们这样走以后，有时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也就是不太注意人，他所以会这样。你说是内分泌，你不探讨吗？会不会就是因为他有一些家庭的问题，有一些心灵上的问题，所以才会影响内分泌吗？当你不去跟他谈的时候，只开一个药，可能不会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有好的辅导智商师，或者无论叫什么心理治疗师，那么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况去找他们会很有帮助。可是在教会里面，教会把所有这些都包下来了，无论人有什么问题都包下来。当然你如果骨头跌断了，你不会来找牧师。也有人找牧师来，也有曾经有人为牧师为他祷告就好起来，你知道，又有很大的神迹这样。但我意思就是说，一般生理上的疾病你很自然回去医院嘛，顶多请牧师也去为你祷告这样。可心灵上的事有许多会在教会里面，那我盼望我们的教会事实上现在已经是这样，能够做这些工作的不只是牧师而已，有许多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一方面帮助人，就是遇见有忧郁症的患者或者其他的这样。可是教会里面的辅导智商或者教牧协谈比做这些的项目广泛多了，因为我们会遇见的问题各种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什么问题都会有的，甚至包括一个，这是一般的辅导智商多半不会遇见的问题，就是我刚刚信主，我过年要回家，妈妈会叫我拜拜拿香，我怎么办？这个大概不会有人去找一般的拿执照的辅导智商，而会来找牧师的。所以我们遇见的问题是更加的广泛的。在第二页里面提到，辅导智商是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从来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神的造物是很奇妙的。今天世界上有70多亿人，你绝对找不到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不只是外观，你知道连双胞胎同卵的双胞胎也不会完全一样，性格更是这样。而他不只是外观性格而已，还有很多方面 背景、想事情的方式、做反应的方式、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同一件事的感受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做辅导智商或者教牧协谈，很要紧的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很轻易的就把来找你的人纳入你已经知道的一个框框里面。你所知道的东西应该先丢在后面，你需要先当作一个新鲜的个案去了解他的状况。如果你所学的、你所经验过的真的是够老练、够有用，就会到时候就会浮现出来拿来帮助人。所以我们不可能学了一个东西然后到时候照着第一步第二步这样来帮助人，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在这一方面犯错的辅导智商，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用他们已经知道的道理跟框框就递给约伯。他们不晓得约伯遭遇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过去遇见过的。他们以为就是这样吗？以前我曾经服侍一个人，当他认罪的时候疾病就离开他，约伯你一定也要照着做，他们差不多这个意思。后来约伯称他们叫做无用的医生。第二，我讲的也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做辅导智商要认识人的多样性、个性特质各方面不同，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神对人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因为神是这样要求你就以为对方一定也应该这样。神对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即使那些绝对的诫命，像不可杀人，当然神对每一个人要求是一样的，可是连这样你什么时候要跟他谈这一件事情的时机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我们读古书知道有因材施教这样子的道理。以前我常常提到孔老夫子的一件事，这一次我为了讲这个不像在讲台上讲一个例子，讲的比较简单一点，这一次我认真去查的比较精确一点。我发现我以前讲的时候没有很精确，虽然那时候我也讲说有可能，因为我没有仔细去查。在《论语》里面记载有一个人，他孔子听说他三思而后行，就做事情都要经过再三的思考然后才去做。孔老夫子就说在思可也，这里的思不是思想的思哈，他意思就是说在就是在思的意思，就是你多想一下就好了啦，就够了，不需要想那么多次。所以有的人就以为孔老夫子不喜欢、不同意人家三思而后行。可是有《论语》有另外一个故事给我们看见，可能孔老夫子这个老师们的宗师啊，他很懂得因材施教。有一次子路问孔老夫子说：“闻师行诸？”就是听见一件事情该做的事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诸行之？”你还有父兄在，你要考虑别的因素啊，你不能一听见一件事就立刻去做啊。结果有另外一个弟子，我以前以为是子张，那个性子比较慢的，可是《论语》里面正确的是一个弟子叫冉有，他问同样的问题：“闻师行诸？”孔老夫子就直接回答他说：“闻诸行之，就是听见了就去做吧。”那旁边有另外一个弟子龚西华就不懂了啦，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给两个人不同的回答？孔老夫子说：“求就是指路啊。”他说：“指路不是对，他意思就是说他先讲冉有吧，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比较畏缩的人啊， 比较慢性子的人，所以我就鼓励他立刻去做。另外一个人他不是啊，他就很积极进取，像彼得一样，所以就叫他要三思而后行，要先考虑别的事情这样。这是《论语》里面一个有名的因材施教的故事。那我们在做辅导之上的时候要常常记得这个，然后面对人的时候，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所以你不要那么快要回答人家的问题嘛。我后面要提到辅导智商并不是都是他问你答，我们做辅导智商常常需要我们要问问题，而且要问对问题。很多年前我帮助一位他的丈夫一直催促的要他离婚的一个姊妹，那他一直想要挽回婚姻，他有一个小儿子，他已经被丈夫赶离开家门，但是他一直想要挽回婚姻，我一直帮助他。可是过好一阵子哟，他不时来告诉我他丈夫怎么样给他写信，怎么样说，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后来我终于觉得我应该改变跟他说的方式。我们做牧师不做这种事，可是那一次我建议他说也许你应该考虑离婚。因为我发现如果他不离婚，他丈夫就是坚持不让他看孩子，他好久没看到孩子了。当然我没有要他一定这样做，可是后来他自己考虑清楚了，后来他决定这样做。当他一决定以后，他的丈夫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他之前无论写什么信都是用很尖锐的话骂他，这样马上就变得很平和的写信。后来我还去做他们的证人，跟他们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离婚之后他们就按着离婚协议书上面写的可以怎么样探视孩子，到他多大以后怎么样照这样去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因着不同的情况要愿意做出一些调整来。还有做辅导职场还要注意一件事，我们所说的你不要口袋里面已经怀着解药就等着给他。其中一个表现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你要允许当事人表达他的伤心，表达他的愤怒，表达他的沮丧。我们在教会里面学到一些事情以后，有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就会告诉他说要常常喜乐，圣经说要凡事谢恩，因为是曹牧师这样教的。可是你知道一个正确的教导用在不一定很正确的实际上，有时候就会有问题，对不对？我喜欢一个故事，我以前在别的地方讲过，是杨斐利写祷告那本书里面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病人，癌症病人，一个基督徒男性的病人，他清晨医院的牧师去看他的时候，他跟他讲他很沮丧，他觉得他很深的罪恶感，他觉得他一定失去永生的机会，神一定不喜悦他，因为他昨天晚上因为太疼痛了，整夜都在咒骂神。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跟他讲，基督徒真的很可能会跟他说你当然不应该咒骂神，怎么可以咒骂神，要凡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没有，这个岳母很有智慧，他跟他说，他就问他一个看起来不相关的问题，他说你觉得爱的相反是什么，他说是恨啊。牧师说不是的，爱的相反是冷漠。你觉得你不爱神，你觉得你昨天晚上咒骂神说你恨神，你觉得你那是跟爱相反的，可是不是的，你一点不冷漠，你如果冷漠就不会像昨天那样。你昨天晚上其实整天晚上都在跟神说话，很坦诚的把心中的话告诉神。你知道基督徒怎么样称呼你昨天做的事吗？叫做祷告。 牧师这样跟他讲，你懂这个故事的意思吧？希望你也是这样对待有需要的人。嗯，有的时候做辅导咨商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引导他去想起过去他的某一些遭遇，有的时候是不久之前的过去。比方我如果面对一个精神上有疾病的人，我通常都会问第一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啊？如果才最近，那我一定要问说，那最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如果有一些是更早以前的，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上溯到他更久以前的一些事情。事实上在无论在精神医学或者在辅导咨商里面都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可能会有的人需要回到更早以前，比方他幼儿期，甚至现代的医学有时候会要人家回到过去的婴儿期啊，甚至是胎儿期啊。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些年教会已经很流行这些东西，早期叫内在医治，后来叫医治释放。其实在精神医学里面也有像这样的东西，而在教会里面他们结合了圣灵的工作、超自然的工作跟心理智商合起来做这些事情，其实就是非基督徒的精神科医师或者心理智商师，他们也有可能在帮助病人这些方面的时候经验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在我们的精神的领域里面，什么地方是超自然，什么地方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一般人所未知的一些比较不是那么自然的表现的东西，其实那还是一门不是尽被挖掘出来的一门学问。我讲到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很多年前，大概已经20年前了吧，台湾出来一本书《风行的意识》，它先在美国风行过一段时间。那本书叫做《Many Lives, Many Masters》，就是有许多生命，有许多主人，不是这样翻的了。那个是那个意思说，有许多的Many Lives， 意思是说轮回了，就是你可以经历好几世的生命。 Many Masters 是因为那个精神科医师在辅导一个病人的时候在那里他引导那个病人进入催眠的状态，后来发现那个病人会回到他的前世去，然后有的时候那个病人会忽然变了一个声音，她本来是一个女生，变了一个声音像男人的声音，很有权威，而且她讲的话一点都不是那个女孩会拥有的那种哲学思考或者像这样，所以她称那个声音叫做大师啊。也因为这样，这个本来是无神论的医生变得相信有灵界有一个这样的力量，这个美国的医生Brian Weiss 这个医生，他把他的经历写了一本书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前世今生，现在或许还买得到，那是一个很杰出的精神科医师。他显然就是做像我们刚刚讲，他不只是给人家开药，他做了像心理辅导、心理智商或者心理治疗的医师是一样的工作。我们通常不把心理治疗称为医生，但是差不多是这样。他常常引导他去想到这些他的前世，他的前世几乎每一世都是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什么，反正都是很苦的啦。那个女孩是一个护理师，已经搞得乱七八糟，没有办法继续工作的一个护理师。他所以搞乱七八糟，因为他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然后就反正婚姻男女的关系搞乱七八糟的，又开始出现精神上的问题找他。那他想办法回到他过去的痛苦的背景，然后来 帮助他来得到医治这样。然后那一次动得差不多了，他就引导他在催眠里面引导他醒过来啊。不过他长老会问他，你是在什么时代，就是那个小的那个年代这样，所以他记下来。后来他发现他整个治疗过程引导他进入了四十几个前世，所以第一他就相信了有轮回这件事，第二他相信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然后他就传达一个讯息告诉人说死亡并不可怕。为什么？因为每一次那个女孩在那个催眠里面想到了前世，动物动物，然后引导她死的时候，无论那个死是怎么死的，有时候她那个在催眠里面她回到前世，她的死会是被杀死的，或者发生一个什么船难之类的死掉，但是每一次她一死立刻就完全平静，非常喜乐这样子。我很稀奇，我们这个亲爱的精神科医师，他有他的专业，他怎么不想这些事？第一，这个女人，这个女孩，因为在很痛苦里面嘛，来找他，你用催眠的方式，不会有暗示作用吗？他想起来的东西，你不觉得有可能都是痛苦的吗？你没有，你为什么忽略了？很多心脏科的医生都有这种经验，有些病人因为现在的医疗的进步，从死亡等于是医学上判断他死亡了，却又被 CPR 就把他救活以后，有的人会说他死了以后是很痛苦的啊。我觉得那一种叙述应该比你用催眠的方式的叙述要精确才对，在科学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点，我不知道那是他写书的时候的误差，还是他做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如果是真的是这样，那我就要说那是一个极大的漏洞，因为他有的时候那个女孩子会告诉他，现在是1644年，其实 连这个我都已经怀疑了。他如果在那一世在做奴隶，奴隶怎么会知道？很多奴隶可能不见得知道那一年是哪一年。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到处知道现在是2016年。第二，他有时候那个女孩子在催眠当中，医生问她你现在是多少年，她会说是公元前多少年。你今天有出漏洞吗？啊，请问公元前多少年的人，当时他如果活在那个时代会知道那是公元前多少年吗？可是我只是让你知道，就是世俗的心理治疗也有一些这样，不是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有这个。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有超自然的事发生，就以为一定是对的。事实上，这个医生就是因为发现超自然的事，他就当作那些都是对的。我喜欢另外一个故事，我写在你的讲义的接下去。很多年前我也曾经介绍这本书，现在好像买不到那个书了。那本书叫做什么？叫做用希望涂鸦的人。那是一个非常的悲惨的背景的一个孩子，从小妈妈就离弃他们，爸爸虐待他们。很多人都遇见过家庭暴力，可是大概不是那么多人遇见这个孩子遇见的。他5岁的时候还是几岁的时候，因着爸爸的暴力，他住院住了2年才恢复的。之后他还有很多的经历，我都写在上面，很简单的写他的简历。像这样的人，理论上当然在他里面有很多的伤害，所以一定是性格各方面很多的问题，他确实是这样。可是我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人他在写他的故事，他从来没有经历有一个心理治疗师帮助他，也没有经过教会里面有人给他做什么内在医治释放，没有。他就是旁边有一些人，他开始后来他信主以后，在天主教里面开始遇见旁边有一些人爱他，能够容忍他， 甚至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还把女儿嫁给他，他的妻子他的岳父都是非常棒的基督徒，在那本书里面提到。很重要的是他自己努力的要从那些伤害里面出来。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辅导人一定要知道啊，他自己很认真的想要得到帮助是很重要的一个得帮助的因素。他很明确的讲，他不是一下子经历一个很奇妙的经历然后就变成各方面都健全，才不是啊，就是他结婚以后甚至一段时间以后都还是这样，有的时候会恼性情会跑出来，可是他总是认真的去要去对付他，不隐藏他等等，这录了一点他在书里面写的一些话，我觉得对我们做辅导智商可能也有一些提醒。他说，我很希望人们让我哭，我在孤儿收容所的时候只要我哭的时候他们就阻止我，而且还甩我两个巴掌，泼我冷水，嘲笑我。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你不让小孩子不让大人流泪，就好像你在捏陶土的时候不要让它沾湿一样。他说，你怎么可能捏陶土的时候让它干干的在那里捏陶土，他里面有一段话提到，如果有的人因为父母离婚从小受伤害，他说，重要的是你要面对这一道伤痕，重要的是当你面对这个伤痕的时候你要留心你要怎么办。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接枝的树一定是那棵受伤的树接上东西才再长出来的，可是他说很多果实都是从接枝的树长出来以后会成为最好的果实，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讲。所以一个觉得自己受伤的人应该往这一方面想，而不要整天只是想着他受伤的光景。你看嘛，有的人因为受伤整天想的就是说没有人爱我，或者是我得到的爱不够，我现在有这个问题，我现在有那个问题。可是你不要这样想，在那本书里面他鼓励人要多接受可以给你新鲜的美好的明亮的记忆的东西。我们还在这个主题里面，辅导智商师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辅导智商你需要会倾听啊，你不要因为做辅导智商就预备好要讲话，你一定要先预备好要听，这是很要紧的事。所罗门用智慧讲到说，你还没有听完就先回答的是一个愚昧人。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很需要弄清楚对方是怎么样的人。多半我们面对人的问题都不是那种这个问题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有他的固定的解答，多半不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不是怀中已经放了解答，而是要先弄清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也因此你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你的认知不是一种好像有一个说明书让你知道做这一步就下一步，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对这整个的生命的结构人的光景各方面有更丰富的认识。这个绝对不是你学个一两年东西可以学会的东西，绝对不是的。所以辅导智商的秘诀之一是要会问问题。所以你只要不要急着给意见跟你的那些应该怎么做的标准，那会帮助你先想一想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会问问题。我不太能教你要问什么问题，可能你要真的去做，来逐渐累积经验。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讲了一大堆以后，有可能都不是他问题的核心，你不要被他骗了。有的时候他不是故意骗你，因为他正是他不知道他问题的所在嘛，他提的都是他的感受，你知道吗？那不一定是他的问题。还有一些人，我告诉你，他无论有意或者无意的，他有可能会隐瞒他的问题，你知道吗？特别婚姻有问题的人，他总是在讲他丈夫和他太太给他的难处，让他的感受怎么样，他讲的都是那些问题。他会很自然的避开了，有可能正因为也许是在钱财的事上，在孩子的事上，或者是他自己某一些习性而演成那个问题。因为他在跟他的配偶吵架的时候，一定会掩藏起自己这个问题，只想到对对方的要求。他有时候来找辅导智商的时候也会这样。那我们怎么会知道他这些事呢？所以我常常说，做辅导智商、做教牧协谈，很需要圣灵的恩赐、自私的言语、智慧的言语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每一次要在那边闭上眼睛看里面冒出什么话来就讲。现在有一些人被教导操练这些，常常在实用上面有的时候差不多是一无用处的。那样的人常常真的面对人家的问题的时候，通常不会有多少智慧来回答人家的问题，反而造成很多问题。因为他们常常就只是要告诉人家，我祷告以后觉得上帝告诉我你该怎么样，偶尔被他说中，他就可以常常去做见证。他都没有提到还有许多他没有说中，其中还有一些因此后来受很多的伤害的人。这个我很有经验，因为那种受伤害的人不会再去找他，为了找我们。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其实在我自己身上，我已经不知道，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分析它到底是一种圣灵的恩赐还是经验使然，也许都有。我有不止一次有人来找我婚姻上的问题，我听他讲了很多各种问题，后来轮到我就问他问题，我一起的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他完全没有提到的，连暗示都没有提到。问他说，你跟你的配偶，无论丈夫的妻子的，在你们的房事上，你的性关系上面怎么样？他就停下来，他刚不是讲一大堆吗？他停下来，其中有一些人就会跟我承认说，我想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我没有说那是他的问题哦，他自己说那是他的问题，可是之前他完全不提了哦，这是可能的。你懂这个意思吗？跟这个有关，我说你要问问题，跟这个有关，就是你做辅导智商，要尽量想办法引导对方自己做出判断跟决定来。所以前面我们提到这个辅导智商，包括了给人 advice 这件事情啊，有的为辅导智商做定义的人，就刻意的不要这样定义他，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也是这样，有一些情况人来找我，我会给他直接的教导，因为那是属于圣经的一些教导啊、经验谈这些。可是有一些情况他必须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会给人家 advice， 我们只会跟他接着谈话，逐渐引导他自己理清他的问题，然后他会自己 思考，然后做一个决定，他准备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留意，很多辅导智商需要这样子帮助人。所以我常常在问人家问题，跟他有一点谈话这些以后，也就是说他讲完他的问题，我在跟他谈的早期多半都不是在触及好像给他答案哦，都是谈一些有时候甚至会谈出跟他问的问题不怎么相关的事情一样，谈谈谈之后，我有时候问他一个问题，常常嘛，我问他一个问题就是，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没有遇见过人在那个时候会回答我说，我就是要来问你怎么办的、啊、你刚刚一直都没有回答，不会的，他们都会了解我刚刚跟他谈那些话正是在理清一些事，所以多半的人都会说，你这样帮助我理清这些事情，现在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有的人不会当场告诉我他觉得他说，我会回去再想一想，可是我想我现在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做辅导智商，不要把你能够给对方一个标准答案，让他很满意的答案当做你的目标。后面我们还要再讲这件事。有的时候即使我发现必须更明确的告诉他你可以怎么做，而不是只谈一些让他自己去决定去考虑，如果一定需要这样，我常常会这样说的，就告诉他说也许你可以这样做，我讲这些话是给你做参考，你自己需要考虑做决定，我会这样跟他讲。或者我会说，这件事如果是我有可能会怎么做，我这样讲让你做参考。我们很少给人家讲那种很绝对的话，我知道了，圣经里面有一些先知会给人家讲绝对的话，现在也有一些人会被教导带领学习这些事，可是我相信多半的时候不是这样，应该偶尔有一些情况神让神这样使用我们，这是可能的，我也经验过，可是不应该以为我们在服侍人都是像这样的。还有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你做辅导智商不要急着把人从哀伤啊、痛苦啊、彷徨啊，或者是挫灭啊、苦读郁闷当中拉上来，想办法陪着他，想办法去体会他的情绪，讲一些话，不要只是轻易的说我想我了解你的感受，你应该怎么样，这个人家一听就知道你并不了解他的感受。你应该讲一些话，那些话本身就让对方觉得你在体会他的感受，而不是告诉他说我体会你的感受，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不一样。很多人讲我了解你的感受都是为了要讲后面的话，他根本没有真正的停留在那里去体会别人的感受。在这一方面也是杨斐利在他祷告那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的例子，他提到有一个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大教会专门担任哀伤辅导，大教会就是这样，这个里面的服事的项目分科很细，还有专门做哀伤辅导的牧师。他提到说，当他跟一个受苦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深水的潜水员。你们知道在深水里面呢，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你不能很快就升上上面，对不对？要逐渐慢慢的升上来，否则你就会得潜水夫病，你知道吧？你懂？你知道这个事吗？就会死的啦，就是减压的危险。我们血液里面的氮啊什么这些的问题。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陪他们一起在深渊待一阵子，不要急着浮上来。还有辅导智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辅导智商做这个工作需要 让对方对你有一个高度的信赖，因为他要把他的事情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个高度的信赖，人家不会愿意把他的隐私的事告诉你。其中一个，你会建立你的高度信赖的那种身份，就是人家告诉你的事，在你这里是可以守口的。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一个不是一个守口的人，请不要去做辅导咨商师的工作。我这些年来，这多年来，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别的教会的，有的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们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他们提到在教会里面的问题，其中我遇见过好几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比方他们教会，也许是牧师，也许师母，也许是一个长老，也许是一个谁，他曾经以前曾经把他的需要去告诉他那些人显然在教会是比较资深的，也比较有经验，人家信赖他，所以找他谈，也从他得到帮助这样。可是后来经过一些年日，发生一些事，这个原来在做他辅导的人跟这个当事人中间产生一些问题，或者这个当事人本身在教会里面做了一件什么错的事，然后这个原来做辅导，有可能是牧师，有可能是师母，有可能是长老执事，或者是一个辅导一个同工，他就举当年人家跟他谈话的事情来证明这个人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现在怪不得会发生这些事等等。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能够更有理，这样这是很要不得的事，你知道吗？你不能因此觉得说现在我握有别人没有拥有的一个好像证据一样，那个是非常非常，让我这样说吧，非常非常低劣的品德才这样做的。那是很基本的职业道德，当你做辅导咨商的时候你必须有的。所以接下去我提到一些做辅导咨商是不要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这个我简单提过去，因为是刚刚我们前面都已经跟大家讲了的。第一个就是不要给予劝言或者意见，其实不是一定不要了，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一定要立刻给我讲一两个例子来说明，也有的时候神真的给我们很特别的情况，让我们直接给人家一个答案的。很多年前我听我的牧师荣教士讲一件事，应该是私底下跟我讲的，这个好像他不是公开讲的，我去他的房间做一些事的时候他跟我说的。他说有一位姊妹，不是在台北聚会的姊妹，因为她家住在中部，而且他常常有一些婚姻很多的问题这样。那他认识荣教士，他也没有办法上来追求，因为他先生对他并不好，像这样。但他就是会来跟荣教士诉苦，荣教士会给他一些帮助。我们那个亲爱的荣教士是不用电话的，他还活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他不用电话的，所以人家要找他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亲自去拜访他。有一天这个那个姊妹又一次熬不下去了，她大概经济上比较没有问题，她就包了一个计程车，你知道吗？就从中部就上台北，就到荣教那里请计程在外面等，然后她就进去找荣教士，她就又讲了一些其实荣教士都听过的一些她不容易的事。可是荣教士告诉我说，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她讲完，荣教士就想到跟她讲一句话，她说：“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先生比你还可怜，他这样不认识主这样做。”这个姊妹一听，因为以前荣教士都是安慰他，你知道吗？这个姊妹一听就愣了一下，然后就点点头说：“我以前没有这样想，可是我想你讲的是对的。”然后他知道帮助了，不用再讲任何的话了，就在坐原计程车回去。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不要因为这样下一次碰到这种人就这样回答他 很有可能会变得无用的医生啊。有另外一次，很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年长的妈妈，她没有多年长，她还在社会上工作，她只有一小段时间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很早就不在我们这里聚会了。那她在职场上正遭遇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包括有可能人家会要告她，各方面她也很惶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好像被人家陷害啊之类的。然后找我的妻子谈，刘牧师听他讲完以后，如果记得没有错，该他自己来讲才对，他们没有多讲什么话，我的妻子就给他一句圣经的话而已，那是在以赛亚书第几章，49章吗？那句话说54章好像是不是？54章17节，他说：“为攻击你的器械必不利用，是不是这样写的？”为攻击，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就给他这一句话，他就觉得够了，他觉得那是主对他说的话，他带着这句话后来度过他那个难关。可是我不觉得你做辅导智商应该常常整天期待都是这样的，不，你希望你不要这种态度。听我这样讲说，哎呀，他不懂我懂得的事，我们只要神带领，我们就知道怎么回答，不需要学这些东西。如果照你这样说，你也不用读圣经了，反正神都会对你说话，并不是这样的。嗯。还有辅导智商师小心不要批评论断对方。嗯，我讲的不是批评对论断这个你的当事人，而是让他产生问题跟痛苦的人。很多辅导智商都会面对的是人的问题啊，无论是从父母来的，从配偶来的，从儿女来的，从朋友来的，从同工来的，很多都是这样。你不要因为听他讲他的，比方配偶了怎么样邪恶，你就跟他同仇敌忾，跟他一起骂对方，那要小心，下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他就会说某某牧师也这样说你，你就失去可以服侍他们的机会。嗯，但是有另外一些情况比较没有这种顾忌，或者是你知道对方不会这样，我有时候会这样做，就是当对方来提到比方他婆婆怎么样的时候，我就好像完全接受他的话一样，其实我里面不是这样，但是我就好像这样，然后就开始用，其实我多半都会用一种有点幽默的语气，然后就差不多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婆婆啊，应该怎么样对待她，或者是神会让她遭遇什么，反正就是讲的比较严重一点这样。我有好几次我辅导的对象听我这样讲就笑了，说他没有坏到那个地步啦。嗯，你知道我这样讲让他这样回应，绝对比你告诉他说我想他没有那么坏吧，差别很大，对不对？当你在讲一个让你受伤害的人的问题的时候，你听得进去人家告诉你说他没有那么坏吗？绝对听不进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做辅导智商一定要懂这些道理，想一想这些事，好吗？有点诡诈，对不对？保罗说的嘛，是不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嗯，不要卷入当事人的情绪情感里面。嗯，这个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心灵不健全，我后面要提到这样的人做辅导智商哦，常常会出问题的。我们自己的伤痕都还没有完全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我们东西反映在我们服侍的人的身上。嗯，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娶了一个比他年轻 好多岁啊，真的是明星级的那种漂亮的女孩，可是后来他的妻子有外遇，他很难过。后来他，我看他差不多用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他的妻子了，他就花钱找了一个女智商师要帮助他的妻子，哪知道那个女智商师一跟他妻子讲话，就两个合起来一起骂他，从头到尾都只有这样而已。 他花的他付的钱你知道吗？我猜想那个智商是自己在婚姻上遇人不淑，所以只要碰到人家婚姻这样，一定是坏男人的结带来的结果。我们也不要因为对方的问题就要训斥对方，因为来找你智商的人，已经带着一种承认他们的软弱甚至失败的态度，你不应该一听就好像你有责任来告诉人说你不该犯这种罪，你不该犯那种罪之类的。我们要小心避免这个，那不是辅导智商师做的。你在台上讲到可以，你认的时候面对个人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些事，那是不一样的。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其实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啦，许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同志男孩，他刚来教会，那时候我们也还不太有经验，我很接纳他，可是我们不太有经验，我也怕教会弟兄姊妹我有一天知道了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多少要开始教导弟兄姊妹。其实我是从那一次以后逐渐的我觉得应该教导弟兄姊妹这些事，我就先从祷告会开始，因为祷告会那时候我们祷告会来的人没有像现在祷告会来那么多，比较多都是比较核心的人或者参与服事的同工在参加的，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个，请大家要关心他，为他祷告，然后等等。哪知道其中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其实是很有爱心，因为他正在帮助这个男孩，给他一个打工的机会之类，但他不知道他是同志。虽然我特别交代不要去跟他说什么，他根本不甩我这句话，他就直接马上当天晚上就打一个电话就把他训斥一顿。其实上我想他对同性恋完全没有概念，他训斥他的意思就好像在训斥人家不要抽烟或不要喝酒一样。那不是我们做辅导智商的人该做的事。辅导智商并不是法官。我也写了一些教牧协谈须知的事情，你跟人协谈的时候，如果人家来找你，如果是预先约的，你比较能够做一点预备，其中一个预备就是预备一张纸跟一支笔啊。当他在讲他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太相信你会记得，因为有些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会从这个问题讲讲讲很多，你好像记得，忽然他闪到另外一个场景，你认真听这个时候，你这个一定会忘记的，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年轻人一样会忘记。简单记下来好，甚至你有可能这样记帮助你思考，有时候说不定你就开始觉得他某一个题目我可能也许可以怎么样回应他，写下来，简单写下来。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要学习聆听，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温和但是坚定的打断他的话，比方他一直在绕在一些问题上面，或者你会发现他讲他的问题啊，越讲就只有越难过或者越生气的时候，你有可能需要打断他的话，把他引到另外一方面，要不然他跟你讲完话以后，他比刚刚来的时候更不合适你帮助他，因为他正在那种情绪的最高峰的时候，因为他越讲越气，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打断人的话。还有一种情况特别要留意啊，特别是男生，如果来找你咨商的是女生，当然我们在教会尽量避免这样，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就是比较像我做牧师，当然会有姊妹来找我谈，那如果她谈的是婚姻问题，那我们都尽量可以帮助她，可是偶尔你有可能会遇见她开始讲他们 夫妻之间对亲密的关系、房事的事情，越讲越细，你一定不要继续听下去啊！打断他的话，如果我真的遇见这些，如果他可以不用讲这些话，我就了解事情，我就会叫他不要讲这些，我们知道一个大概就好了。可是如果他的问题是需要更细腻的讲，我就会转借给我的妻子或者别的姊妹做这一件事。特别记得，这是我们刚刚都提过的，不要急促的给对方一个标准答案或者一个绝对的一个回应，特别是给对方说你就怎么样做或者不要怎么做这一类的，一定要避免这样。因为我们很容易这样的，因为好像觉得只要这样就解决问题了。比方有的人会跟着他一起义愤填膺，就说离婚算了。还有的不是，还有的是因为他无论听人家怎么讲，他都有自己一套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就管他怎么样讲，他在婚姻里面遇见的暴力或者怎么样，讲完以后你就刚刚圣经说不可以离婚，这些都是不需要你讲的，人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不是辅导之上做的事。你也不要遇见有一些人有这样困扰就直接回答说你一定不可以拜祖先，你就是因为不好好追求不多聚会所以才遇见这些事，绝对不要碰气功、外丹功、这个瑜伽这些事，那是邪灵。即使你讲的有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你直接这样给人答案多半不会帮助人的，因为人家会来找你多半都不会不知道这些话的，你懂我意思吗？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一定不要假充知道非要讲一些话不可。我也发现有些人会这样，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他们嘴巴还是要一直讲一些话，讲一些不太有意义的话。何必嘛，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就不要回答就好了，人家问你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并不丢脸，因为你让他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并不丢脸。为什么人家来会问你一定是困难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不是困难的问题他自己就知道答案了。当然你不要只是告诉人家 你也不知道，可是你让对方知道你也需要想一想，甚至为这个祷告多考虑斟酌一下，这是好事。事实上你是给对方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因为有一些来问我问题的人自己不太思考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或者至少不太晓得往哪一方面思考，所以你带着他思考一样。我有的时候直接跟人家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通常我不会立刻讲，我就会沉吟一下。有时候我甚至在他面前闭上眼睛，如果是当面谈的话，过几秒钟我跟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可是我并没有要送客啊。我跟你说，多年来那么几十年来，我好几次遇见这种情形，我跟人家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差不多每一次我这样说完以后，我就有一点知道我应该跟他说什么，不一定是答案，但是我们讲一些话有时候对他就是一个帮助。我刚刚最后讲的这个有点悬我知道，可是想办法去经验一下吧。你自己一定要是更得自由的人，如果你自己有许多的东西还在你里面，比方你很容易被电视捆绑，你就可能会告诉对方说不应该看电视。你如果做一些事情会弄得很忙乱，你就有可能告诉对方说 不要包，不要包粽子，那是世界的风俗。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在做辅导智商的时候，很轻易的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加在别人身上。神对待这个，对待那个不一样，对吧？还要避免被对方的情感情绪所牵动，因为当他在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跟着跑。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在学习要有爱心，体贴别人。当有人来找我们又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发挥我们这个爱心，你知道吗？同情心、爱心。所以当他听到他的丈夫怎么样恶待他，我们就跟着他走，跟着他走，然后就觉得他丈夫实在是一个恶人。难道你不知道吗？如果你改天有机会听他丈夫讲，你可能就会开始觉得说，好像他太太也是一个恶人。其实有可能两个都不是。我刚刚讲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啊，容易发生的事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容易这样。你即使不是在做辅导智商，也是听见，也许是你参与服事的一个小家、一个团契的某某人，说不定是他公开讲的，或者私底下跟你讲的，讲的一些事，我们就很容易跟他同仇敌忾，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小心，听任何这种东西都要记得，我们除非听两面的话，你可以表达同情，但是一定不要下判断。当然你不需要告他说我还要听另外一面的话，你不需要这样讲。可是你可以想办法表达对他的同情，单方面帮助他，但是不要被他卷进他那里面。有的时候我并没有机会跟另外一边谈，我会怎么样跟他讲话呢？我自己脑海里面想的也是这样，就是我用假设语气来讲这些事。如果你先生真的是这样，那我建议你怎么样怎么样做，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想法跟你已经跟着他一起恨恶他先生才来给他意见啊，很不一样哦，你懂我意思吗？有没有听懂我刚刚讲的话？这是很重要的秘诀。好，带着一个这样态度，假设语气。你不一定讲的是要讲出你的假设语气来，但是有的时候需要了。那无论怎么样，你带着这样的态度，如果他真的是这样，那么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有这个是箴言教导我们的，他说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以泄露别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我们有的时候为了帮助一个人，有可能会泄露另外一个人的秘密，你知道吗？比方你觉得说，哎，你所知道另外一个人跟你讲的事，刚好可以成为一个例子给他。如果你有把握，你不要讲名字，而且对方一定猜不到那是谁，那有可能可以用。否则哦，这样就不好。你为了帮助这个人，你有可能就对另外一个人你失去他的信任。第十二页我提到也很要紧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在协谈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告诉对方一些事情，也许是纠正他一些观念，扭转他某一些想法等等。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该存在我们心里面的原则，就是你想办法不要逆水推舟，如果能够顺水行舟最好。意思就是说，当你要告诉他这个话的时候，会有逆水推舟的味道，就是他根本一直讲一直想的是这个方向，你忽然要告他说啊，你应该这样，那个多半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的，相信我。你说可是这样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要急着要给人家答案嘛，一起借着跟他讲话，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时机会变得不一样。也就是说，你问的问题，你跟他谈的话，有可能在逐渐帮助他 有另外一种想法，你如果立刻把他引到这个方向，他可能一起就拒绝你，说不定他会因此把他这个方向讲得更强烈一点，来跟你证明说我讲的是对的。事实上有的时候跟他表同情也会帮助他这一方面不会那么激烈，因为他的感情得到一点安抚嘛。嗯，有的时候不容易那么快顺水行舟，我们要主动的想办法塑造经营出一个可以顺水行舟的氛围。嗯，这是一个技巧，我承认我也没有办法太细致的教导你要怎么样做这些事，可是你有这个存心一定会有帮助。所以你做辅导諮商要会等候主的，不要那么急着，快一点结束谈话，快一点帮助他。有的时候你愿意多跟他谈十五分钟，非常有可能就使他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扭转，而开始往得到帮助的路上走。你愿意花那十五分钟吗？我另外写了一个主题叫做什么情况我们要用严厉的对待对方，什么情况要用恩慈来对待对方。其实我主要是要讲什么时候要用恩慈来对待对方，因为我们做辅导諮商多半遇见的场景都是要用恩慈来对待对方的。当有人遇见苦难，有可能甚至他正在因为他犯的错正在遇见神的管教，或者遇见迫害等等，就像约伯一样，他说快要灰心，快要离弃神，快要不敬虔的人，你应该用恩慈对待我，用温柔一点对待我，不要像这三个朋友一样。约伯当面教导他的朋友应该怎么做辅导諮商，而他讲的是对的，他有经验。有的人他如果有特别的需要，无论是他的环境比较不好，也许他的婚姻出一些问题，或者未婚的人他在感情上面受挫折，或者有精神上面有软弱的人，我们都要对他们特别有恩慈。他们一样做一些事，换了别人你可能会生气，换了他们你就不要那么生气吧。我举个例子，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姊妹，她在交友婚姻上一直有一些挫折，那可是他又这一方面很需要有一个伴侣，所以他经常找我们谈，特别有一段时间有时候提到有一个人家介绍对象或者又怎么样。我跟我的妻子那一段时间花了蛮多的时间，可能那一段时期可能全教会我们最多谈话的对象就是他了。就在那个期间，有一天有一个他的朋友也是跟我们很熟的人来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姊妹跟这个朋友说我们都不关心他的婚姻的事。那这个姊妹其实不知道我们怎么服侍他的，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你会觉得很生气对不对？我花最多时间关心你，你们可以这样跟别人讲，可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他有这个需要，他不是那种闲着没事干，来随便的回谤批评别人，不是这样。虽然他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因为他有软弱，他有需要，懂不懂那意思？又比方以前我服侍过一个弟兄，是一个有躁郁症的人，他有时候会在电话中，甚至当面，他有时候都会冲我，会用很凶的话说我这样。有一次他这样把我臭骂一顿以后，在电话中，然后臭骂完了以后，就说了一句话说：“像你这样的牧师，没有人像我这样跟你讲话。”哈，可 可是我从来没有对他有一种不满的情绪，我知道他有精神上的需要。嗯，还有不认识主的人，你也需要对他有恩慈，不要那么快告诉他说，不要拜偶像啊，你这样是在拜魔鬼啊，你这样不对啊，像这样。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你看不到他责备一个罪人呢，好像我们觉得罪人才应该 责备，可是福音书里面你没看过主耶稣责备一个罪人。他有责备过撒该吗？他责备过撒玛利亚妇人吗？他都责备那种自以为义的人，对不对？你记得吧？嗯。还有一种人，你也不要用言辞吝啬，是不是？来对待他。疾言吝啬，嗯，来对待他，这就是，抵挡你，很想要攻击你，说不定要害你，像这样的人。主耶稣说的，不要与恶人作对，记得这件事。被异端或者极端吸引去的人，你尽量不要对他疾言厉色，因为把他吸引去的那个团体吸引他的原因，一大半都是因为他们对他很好。你给他讲什么道理才对的，三位一体啊，什么东西是没有用的，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最后一点时间，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在你的讲义的封底最后一页，有九个圆圈，有没有？一个大圆圈跟八个圆圈。这大圆圈里面提到就是，辅导智商会带来怎么样的果效，会带来怎么样的帮助，就是减少焦虑，增加自信心，让你有更好的人际关系，重拾情感的平衡，更好的，这其实 assertiveness 其实跟自信心差不多了，也许我这样讲，更好的自我感觉，疏解压力，有能力定出界限，医治你的伤口，是，这是一般的辅导智商的基本的东西。可是我想要跟他最后要讲一件事，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所有的服事包括辅导智商，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旨意要成全，而神的旨意成全并不完全跟我们刚刚讲的八件事划等号，并不是的。我举一个尖锐一点的例子，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Dr. Brian Weiss， 就是写前世今生的意思，最后那本书的末了，他告诉我们经过那么长久的辅导以后，那个女孩子恢复了，而且回去她的职场上工作，而且也跟一个男士有了交往，有稳定的这样的生活，但是并不是婚姻，就是同居而已。对他来讲，那是一个成功的辅导智商，如果是基督徒那不是，对不对？这样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尽量帮助人解除压力啊，有能力设定界限等等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应该回到上帝造人类的时候，神在人身上最初的原意，神想把我们造成不是一个很好的人而已，而是要造成跟他是同伴。神不是只要我们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而已，而是要跟他同享永恒的喜乐，而这个喜乐是从跟神相交来的。我们能够跟神相交，因为我们要变成他的形象。受造的人怎么能够跟神同等呢？可是神的目的就是要这样，所以他没有把我们造成超级机器人， 这是为什么我们做辅导諮商常常要诱发他自己来做决定的重要的原因，你知道吗？他不是只要从你得到一个答案，而是那个他自己思考的过程，以至于他最后做的决定不是因为从你得到一个答案，而是他自己进入那个里面，就是他知道应该这样做，他也变成倾向于要这样做，那才是生命的改变，变得可以跟神更同行，那才是我们的目标。神要的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不是只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奴仆而已。所以我提到我们其实常常提的时候，在这里简单的讲，辅导諮商，我常说第一个原则是良心的原则。我们为什么不要立刻给人家答案？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良心不一样，同样一件事，答案不一定一样。参加传统仪式的这个丧礼，可不可以鞠躬？可不可以跪？等等，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良心不同。你不要只给他一种答案，而你要留意，他如果是那种良心比较坚固的人，什么都可以做，甚至连拿香都可以，你可能要帮他看守一下，因为拿香是一种公众良心，一般人都认为那是拜拜，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因为你自己觉得跪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就告诉他一定不可以跪，因为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可是如果他是良心人软弱，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他定规会在人际关系啊，在某一些情况里面会有一点僵化，或者是会遇见难处。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则叫做代替的原则，就是他既然有所不为，你要教导他什么东西他可以有所为。他不做那些动作，但是以丧礼来讲呢，我常常给人举例说，比方如果你经济许可，你兄弟一起办长辈的丧事，你就多出一些钱嘛，甚至你全部出嘛，来表达你虽然不做那些事，但是你是有孝心，是诚心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代替的原则。当你给人这种代替的原则，告诉他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更细腻的告诉他可以怎么怎么做，而不要只是告诉他原则，因为有的人可能需要这样他才知道怎么做。这就像如果你是一个下属，要给你的主管、给你的上司提一个意见，你要留意，你不只是提一个方向性的意见，有时候你要顺便让他知道，如果你要听从我的意见，你可以怎么做。因为有的上司他不像你已经想这一件事、想那个方向想那么久，他忽然听到你这个，即使觉得有点道理，他并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他还没有进入情况，他有可能就会拒绝你，或者把他搁在一边。可是如果你连可以怎么做都告诉他，他不一定要完全听你的，但至少有路可循，结局会不一样。在很多领域里面都适用这一件事，听懂吗？我提到辅导諮商第三个原则是神介入的原则，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做，需要神介入。神介入有各种方式，有时候是对方忽然谈起一个话题，谈起一个例子，忽然你发现那个就是可以帮助他的一个钥匙，或者有的时候是我们讲出的一些话对他而言有这个意思，或者有的时候是那种你谈完以后他一回去发生一件事情，就使得你所谈的变得非常有意义，这样有神的介入。所以无论怎么样，我最后提醒大家，我们记得辅导諮商不是只要使一个人变得更快乐一点，消除罪恶感等等，而是要帮助人更像耶稣，更像神的儿女。可以吗？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不起，我本来想要留十分钟给大家问问题，可是我……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还是可以提出来，好吗？我们今天所讲的，除了我已经给大家讲义以外， 我们应该会把讲义还有录音档都会放到网站上去。好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请刘牧师带领祷告。
主耶稣，你要特别祝福我们主日爱宴的时间，我们都有机会跟别人谈话。主，你实在是要把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信心、爱心、耐心多多的赏给我们，好叫我们对别人所说的话都是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让教会所有弟兄姐妹都更多的竭力追求认识主，也越来越像耶稣。求主不要放弃你的工作在教会，求主不要放过我们，继续做我们在我们生命里头做那个更深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主，可以说主所说，做主所做。你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